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爱你的话，你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圣灵感动我们，让今天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明白你的心意，好快跑跟从你，好让你的心意得着满足。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的题目呢是我们要去。今年我坐飞机比较多，去比利时已经两次了，三月底去了一次，然后七月份又去了一次，还十月份还要再去一次哈。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和支持。我去比利时的时候呢，中间有的时候会在德国转机，有的时候会在英国转机。那这一次呢，我是在英国的曼切斯特机场转机。这一次转机呢，因为前一班飞机延误了，所以就特别的赶，要跑，在机场要跑，所有我们要赶着这一趟飞机，要赶着下一趟要回加拿大的人呢，都在跑。那机场很大，那去到转机口的那个路线很长，必须要快点跑。那我们身边的几个人呢，就形成了一个奔跑小组啊，大家就往着一个方向跑，一边跑呢，一边有些简单的交流。那我们这个奔跑小组里面呢，有一个呢是一个讲法语的一个年长的一个年长女士啊，还有一个呢是头发卷卷的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还有一个呢是一个黑人的很壮的一个青年，还有呢是一个裹头巾的一个阿拉伯的一个女生啊。我们就一起跑，大家都是原来都是去多伦多，都住在这个大多伦多地区的。终于赶上飞机了，然后坐下来，坐下来打开飞机的屏幕上一看呢，看到十几种语言让你来选啊。一个飞机上有讲各种语言，各个不同国家来的人都要这个时候都要去往加拿大，有不少是在多伦多住的哈。这会让我想到什么呢？我马上想到全球化。就是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就是全球的意思哈，不断就是全球的人联系越来越多，全球的人之间互相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全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全球化一个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人们呢都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地方。从联合国人口分布提供的数据可以知道，现今世界76亿人中，大约有2.6亿，也就是3.4%的人，不住在原来出生的地方，而是迁移到其他的国家跟地区居住了。另外有统计指出，全球差不多3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移居的人。另外也有资料显示，环球移民的大趋势是从南半球往北半球，然后是从东往西来走，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去的移民就越多，而且每年都在呈增长的趋势。在飞机屏幕上可以看到十几种语言，方便多了啊。但是广播上的语言还有飞机场的语言呢，也就是两种，最多两种啊。加拿大呢就是英文跟法文，那在比利时呢它就是荷兰文跟法文。上次在比利时机场遇到班机延误，大排长龙，大家都焦急等待的时候，那有人就在用英文大叫说：“谁会说德语啊？”他这两个都不是很流利，所以他很着急。看吧，就是还是不方便，对吗？要是大家都说一样的语言多好啊，对吗？弟兄姐妹，我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语言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呢？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八月份呢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连着的几个周日啊，我们都要讲宣教。宣教就是我们走向世界去传福音的意思，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那世界上这么多的语言，这么多的国家，跟神要拯救人类的计划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三段的经文来看神为普世宣教做了什么，他又要我们怎么做。今天的大纲，第一个，神使人分散；第二，神使人遭聚；第三，神差我们出去。第一，神使人分散，这是创世纪11:1-9啊，我来读，这是和合本1-9。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为要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大洪水以后，全世界的人都是挪亚的后代，他们是一家人，所以只有一种语言，一种说一样的话。有学者研究哈，说他们当初说的话可能是希伯来话，那他们交流起来呢就很方便，完全没有障碍。那他们往东在迁移的时候呢，就遇到一片平原，哦，觉得那里真是太好了啊，很好，他们就定居下来。这里所说的这个平原呢叫示拿地，它就是巴比伦平原。示拿地它有一个说法哈，它的意思叫吼狮之地。这个地名很有意思啊，大家能不能联想到这一句话呢？就是彼得前书5:8，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当人们生活在安逸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就很容易上魔鬼的当，被吼叫的狮子吞吃，因为人们贪图安逸。巴比伦这个地方就是人类反叛神的老窝。他们在一起商量要建城和塔，塔顶要通天，目的就两个，一个呢是要宣扬他们自己的名，另外一个呢，他们不要分散在全地上。然而在创世纪1:28，神是这样说的，神造了人以后，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很清楚，神呢是要人遍满地面，那就是要把人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这个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已经就有的计划了，神要让人来做神的管家，治理神所创造的大地。这个是神的心意，是神给人的祝福。然而呢，他们却一心想着要背叛神，他们在骄傲自大背叛神的这一点上是同心合一的，一拍即合的。你看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来吧，我们要建造，他们非常的同心在这方面。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不要荣耀神，他们要高举自己，表现自己多么的了不起啊！要通天，要跟神一样。他们违抗神的命令，神说你们要分散遍满全地， 而他们呢，要聚集，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方便来聚集，聚集起来。所以呢，神拦阻了他们，因为神知道，如果不拦阻，他们就会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快速的走向自我毁灭。历世历代啊，我们人类，我们知道，我们都不断地提出我们的远大理想，我们的宏伟计划，就是要想要靠自己的能力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总是要背逆神，这个就是要造巴别塔啊。巴别塔这是一个名画，这是一幅名画哈、啊，是老彼得画的，另外一个就是也叫老彼得的一个人的名字，他画的一幅名画是1500多少年画的啊。大家看这个是欧洲议会大厦，他设计的时候就是按着巴别塔的样子设计的，在法国的特拉斯堡1999年完工的，很像啊。那么在1992年开工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海报，这个海报的右下方的口号写的是欧洲许多语言一个声音。因为争议太大了，所以这个海报没有发出来，禁止发出。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如果人不敬畏神，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基督的话，无论做什么事情，大家联合起来做，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一开始看上去有多么成功，之后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内斗。凡是跟神没有好关系的人，不会在成功之后他们继续的团结一致，他们不会彼此相爱，而是唯我独尊，互相攻击践踏，最后是互相残杀。当时的巴别塔，建巴别塔的这一群人呢、啊，如果不是神快一点出手拦阻他们的话，可能等不及到耶稣基督救主出现的时候，我们人类就集体灭亡了。人类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看看我们现在的人类，我们的滥用科技，我们研发出那么多大规模杀伤的武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必须要出手干预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还活着，是神的保守看顾，我们现在是活在核武器威胁之下的。核武器是人类发明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武器，没有任何武器比它更具有破坏性，没有任何武器比它对人类造成无法形容的这种苦难。在一个城市里面，只要引爆一颗核弹，就会瞬间上万人、几万人的生命就没有了，那么剩下的数十万人的这些生命呢，将遭到可怕的伤害，以后还会死于辐射。不但如此，它所以后所造成的对地球生态的影响是长期的损害，严重破坏地球的生态系统。现在我们局势哈、啊，国际的局势是很紧张的，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个声音是不是越来越强啊？这个风险已经达到了冷战时候的最高点了。而且现在呢，这个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现代化，就是什么呢？控制核武器的指挥系统和控制系统越来越容易受到网络的攻击。危险吗？太危险了，大家都很担忧啊。也是神的保守让我们现在才活着，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这个样子，是主就要来了，主就要快来了，但是主现在还没有来呀。主不是迟迟耽搁不来，主的心意呢，不愿一人沉沦，神愿每个人都悔改，都能够得救。神的心意是要让福音传遍天下，但是末世呢，确实越来越近了，神拯救的脚步也加快了。我这一次去温哥华开会啊，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也听到牧者们大家这个感受哈、啊，就说神拯救的脚步加快了， 很多教会没有想到要做跨文化的，不得已神把他们推出去，或者把人带进来，让他们不得不面对，就现在就要开始做跨文化的宣教了啊！就是大家都在感叹的一个词，就是说神拯救的脚步加快了。早在人们制造巴别塔的时候呢，神就出手干预了。干预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变乱人们的言语，使他们言语不通，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人类的语言有5000到7000，到底有多少种不知道，但是可能在5000到7000种之间。这么多的语言是从哪里来的呢？语言不是我们人类自己逐渐演化来的，是神赐下的。语言学家发现，古老的语言一开始就是成熟的语言，就像亚当一造出来就是一个成人，他没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这么一个演化的过程，而是相反，复杂的古老的言语是渐渐的简化变到现在的现代的言语。现在的语言比以前的语言要简单简化，你看我们中文也是这样啊，以前是繁体，现在我们变到简体啊。第九节那里说，耶和华变乱天下人的言语，我们就知道啊，各种古代的语言不是从一种语言延伸出来的，是在巴别那个地方，神变乱天下人言语的时候，神是分别创造出来独立的语言，这些语言跟语言之间，他们之间没有共通的关系，啊，没有共通的关系，他们没有共通的词汇，没有共通的语法、句子结构，连思想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人不允许这些人之间互相彼此商量，同心作恶。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个现代语言的发展路线啊，它的发源地就是那个示拿平原，以那儿为中心向室外扩展的。神变乱人的言语，主要是想让人不能彼此沟通，把人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个是神对人的保护，预防人来作恶，集体灭亡。分散就是管教，神借着分散来管教骄傲自大的人类。尽管人要违背上帝的命令，但是呢，神还是要把人分散全地，因为神的计划是必然成就的。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啊，听到有这么多不同的言语，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这是出于神的管教，出于神的保护。但是神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拯救人类。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借着分散来管教他的子民。在旷野的时候呢，摩西就告诉百姓说，如果他们敬畏神，过圣洁的生活，他们就得祝福；如果他们悖逆去拜偶像的话，神就要把他们打散，让他们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但是呢，当他们悔改了，那些被赶散的，就是赶到天涯海角的人，神都要把他们召集回来，让他们回归。比如说，当他们被掳之后，神就兴起所罗巴伯，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召回来，让他们回到圣城里面去重建圣城，也兴起了尼希米，把他们被掳的人召回来，让他们去建城墙。但是最后呢，神召人回归，最终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神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罪得赦免，得着永生。神要把分散到全地的人，让他们因着听到基督的福音而顺服，好把他们都召回到神的国度里面。这就是神的救恩计划，是神的宣教啊。神安排耶稣基督成为犹太人，降生为犹太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都要因着这一位后裔而得福。那分散到全地的人，他们的口音语言都是不一样的，那神怎么样让他们听见福音，好把他们召回来，召回到神的国度里面呢？ 我们看第二个这一段呢，是神使人遭惧，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这一段是讲五旬节的历史。五旬节也是圣灵降临节，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第五十天，也就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天，圣灵降临在早期的基督徒中间，他们就变得不一样了。我们来看当天的情况，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一个现象。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坐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看到先是天上有响声，这个响声是为了吸引那些在远处的人，他们聚集过来来看圣灵降临的情形。圣灵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整个屋子，那么坐在屋子里的人呢，都知道哦，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有舌头像火焰，那这个呢是一种可见的像火舌一样的一个现象，不是真火，不会烧房子，不会把房子烧了。这个火焰的舌头的这个样子呢，分散落在坐在屋子里面的个别人的头上。这之后呢，门徒就被圣灵充满，得着口才，哎，说起别国的话来，来开口向其他人来传福音。圣灵赐给他们说别国语言的能力，就是为了让这些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从万国来的这些犹太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能够听见福音。好，我来读第五到第八节哈。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这些人都是对神很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虽然被分散到天下各国，但是仍然不忘记回来守节，没有被各个国家的文化同化。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呢没有定居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外地和在外国居住。有的呢，他们是在外国出生成长的，他们说当地话，说其他国家的话，除了各地的犹太人之外，还有一些呢是外国人，就是进了犹太教的外国人。这些人他们先听到天上的有响声，然后呢他们就聚集过来，然后又听到这些门徒用他们出生成长现在生活所在地的语言来跟他们谈，跟他们讲讲福音，讲神的大作为。他们不是听到一群人在那里闹哄哄的很嘈杂的声音，而是每一个人都听见不同的乡谈，他们听见门徒用他们自己的原来住的家乡话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哇，这是大家都没有过的特殊的经历。这些外地的在外国生活的犹太人，他们虽然能说希伯来话但是呢他们还是自己的那个居住的家乡话更加的流利。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孩子虽然他们可以讲一点中文，但是呢英文对他们来说还是最舒服最流利的一样的。在这个第九节到十一节这一段里面呢，列出了十五种地方话。圣灵赐下不同的语言给门徒，让他们用乡谈来向各地的人传福音。这个时候就把大家的心都预备好了，预备好干什么？来听彼得的讲道。接下来就是彼得站起来来向这些所有聚集来的人来讲道。 他为耶稣复活来做见证，证明耶稣是基督，是救主，要劝人悔改。彼得讲到大有能力啊，当天就有3000人信主受洗成为门徒，教会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那这一群人呢，就是教会。使徒行传这样形容他们哈，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生活在一起，一起敬拜神，彼此相爱，同舟共济啊，显明这一群人是有神跟他们同在的，吸引了许多非基督徒的人来加入。福音就是这样，从一个真正遵行神话语的教会开始，传遍了万国万民。神对教会的心意就是这样，要把他的道活出来，要遵行他的话，要走出去，要传福音啊，给万民听。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大使命啊。神差我们要出去，在马太福音28:18-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大使命，这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向门徒所颁布的大使命。从死里复活以后的耶稣，他就获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是一个完全的权柄。我们去传福音靠的正是耶稣的这个权柄来参与神国的拯救的哈。大使命的最终目标就这个红颜色的啊，这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大使命的最终目标。那有三个动作或者三个程序来配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这三个动作就是：第一个要去，要走出去，要传福音；第二个呢是施洗，给已经信了的人给他施洗；第三个呢就是教导，要把神的话教导给他们，让他们按着神的话要遵行出来。那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去，整本福音书都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怎么做的。主他是一个去的模范，我们看到他不停地在走，从一处到另一处，不同的城乡，接触到不同的人，穷人、富人、大人、孩子、男人、女人、外邦人、犹太人，所有的人，他都把福音传给他们。在《使徒行传》的1:8，耶稣这样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是耶稣要让门徒出去，是去到本地、本省、外地、外国去为主做见证，不是从近处慢慢的、慢慢的到远处，而是同时的、一起的、齐头并进的。在马可福音16:15，这个地方讲到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说呢，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普天下就是在福音未得之地啊，都要去，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们都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那为了要让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一步就是要去啊。如果没有去传，怎么能听见呢？如果他都没有听见，他怎么能信呢？感谢主啊，赐给我们教会有走出去的机会啊！现在呢，我就把我们短宣啊，这两次去比利时短宣见证的报告给弟兄姐妹啊。嗯，大家已经看过7月份我写的那个报告了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一些图片啊，我也会把我们教会过去的一些经历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让新来的弟兄姐妹有所了解。看看神是怎么带领我们教会的啊，走到今天， 也看见神是通过我们今天啊，就是神正在做的事情，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好让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他。这个比利时事工的分享是我在十天之前也在温哥华的那个加拿大和美国的华联会上的异乡分享的一个 PPT。 后面我会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然后让大家了解比利时事工它的背景，然后介绍比利时事工它的由来跟现况，然后就让大家一起来关心跟参与哈。这一个图大家记不记得，你看当时还是小不点儿哈，这些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这是在疫情前几年拍的。那我们教会会众100多人啊，会众的主体呢是大陆移民的专业人士的家庭。那我们快满14年了啊。那作为海外华人移民的教会，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是要栽培下一代成为跨文化的宣教士。那这样一个方向呢，是主任牧师的嘱托，他要求我们要求我们，原来是于东海牧师他要求我们要自己去寻求国语教会在北美发展的方向。他说一定要宣教，只有宣教呢才能满足神的心意啊。那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呢，是我们经过10年的寻求跟印证来的。那在教会初期呢，我们就不停的往外走去宣教，去职堂，有近处的，有远处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脚踪就是这些年来。那要说的呢是2016年我们每年呢，要从2016年开始，我们每年去东欧短宣，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塞尔维亚、希腊、匈牙利这些地方我们进行 VBS 儿童师资培训这些内容。我们就看到各个地方的华人教会的下一代能说流利的当地话，他们也能说中文。真的，我们坐飞机1-2个小时去到一个地方，完全不同的语言，一点相通的都没有，因为语言的体系完全不一样，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他们都有，当地的孩子们都会，他们有做跨文化宣教的本钱。那么在2017年在罗马华欧宣教大会上我就听到一位意大利的布道家呼吁说，该是你们中国人来还福音债的时候了。你们到欧洲来，不要老是来旅游来做生意，你们要把基督传给我们，因为基督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的孩子吸毒、抑郁、自杀，我们的婚姻破裂，我们非常的痛苦，你们不要老是来做生意和旅游，你们要来把福音传给我们。当年是我们的祖宗去到你们的国家把福音传给你们，现在该是你们中国人起来还福音债的时候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在座的华人的教会的领袖都觉得非常扎心，激励欧洲教会的下一代要把下教会要把下一代奉献出来做跨文化宣教。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也应该如此。所以呢，我们教会的重点就是栽培下一代，要做跨文化的宣教。这个呢是比利时事工的一个背景。神要带领我们做这个事工，他先要预备童工我们看到渔传道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童工。在2019年，我跟渔传道在法国巴黎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住一个房间，他当时刚刚失去了先生，整晚的哭泣，我就陪着他一起的祷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联系起来，也结下很好的友谊。那2020年的时候呢，2020年的1月25号，非常清楚，神呼召他要为万国万民祷告，这个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而且神不是要让他一个人祷告，神为他预备了一位年长的姐妹陪他2年，当中呢也有其他的姐妹加进来，这个祷告进行了2年，直到那位年长的姐妹被接回天家。在2022年6月份的时候呢，渔传道他就神学毕业，那个时候神就给了他一个意向，要让他留在比利时的法语区本地 来栽培华人的青少年，让他们起来做跨文化宣教。他本来想离开那个伤心之地，但神没有让他离开，让他待在那个地方。但是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法语区没有华人教会，那经过许多的寻求，差不多有他接触到60个牧者或者是不同的机构来谈这个事情啊，最后还是因为相同的意向，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成为同工。那我们教会呢，经过祷告，经过商量，最后决定支持他在法语区的本地开展福音事工。那我们也得到了东区监督的认可和指导，也得到了华联会的帮助跟支持。比利时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我们看到它在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啊这些国家的中间。布鲁塞尔被称为是欧洲的首都，有2000个国家跟地区的办事处在当地，也是欧盟跟北约总部所在地，所以看到它的这个战略地位是很重要的。比利时有3个大区，其中这个黄颜色的就是法语区啊，也叫瓦隆区，占半个国土，华人散布在其中，却没有一家华人教会。右边这个图的这些红星啊，是我们3月底去探访过走过的地方。夏洛瓦就是那个大红星的地方，就是全国第3大城市，也是鱼姊妹所居住的地方。瓦隆区有262个城镇，每个城镇都有3到5家的华人餐馆，至少啊。那么他们的第二代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当地的语言啊，来跟当地人服务了。如果把这些青少年栽培起来成为门徒，他们就能够直接地向当地人传福音。那于牧师呢，是在去年的10月份他第一次去探访。那今年呢，我们3月底4月初呢，是牧师团去到瓦隆区去进行探访。我们可以看呢，有从事物流行业的，那也有从事，这大部分的是从事餐馆业的，那也有从事百货业的。我们也去看了法国边境的慕道友，也去探访了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温州人的华人教会。这是在布鲁塞尔首都，不是法语区，在布鲁塞尔那个大区里的。这是渔船道的一个居所哈，他先生生病，所以搬到这个离去医院方便的地方。那离世以后，先生离世以后，他就一直暂居在这个小屋里面。那我们去的交通工具，公共汽车、火车、出租车，没有车的地方就走走路，走啊，走街串巷。那当地也有中文学校，有几所中文学校。在夏洛瓦的中文学校呢，2所中文学校呢都是渔船道以前的先生哈，他创办的，他先生也是以前商会的会长。在4月2号那一天，大家还记得吧？是我们的主日。那于家倩传道，我们给他有一个差遣礼。于牧师跟我在他的小屋里，那通过 Zoom 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上，来为他有差遣礼啊。那在5月14号呢，于传道就在夏洛瓦的那个广场上，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他也有跟我们报告过当时的情况。那了解到当地的福音需要，看到呢在那里华人不是很多啊，以多的呢是其他民族的，特别是意大利、中东黑人为多，在当地有100多个民族和国家的人呢住在那个地方，福音需要很大，但是在当地呢，这个因为没有教会嘛，没有华人的教会嘛，所以这些异端邪教是很多很猖狂的。我们去就碰到当地的华人，他们很苦啊，很难，很苦，他们很想寻求神呢，但是他们就很容易被异端邪教蒙蔽而误入歧途。还有很多的华人，他们就是信民间宗教拜偶像的，没有听到纯正的福音，没有人传给他们。这是7月份我去夏洛瓦 去短宣十天。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陪伴渔船道，因为第一年他没有同工，我不要让他感到很孤单，要陪伴他。第二个呢，我们是寻找合作的法语教会，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找到一家信仰很纯正、讲道也非常好大家都是很凝聚力很强的一个法语教会。那他们大部分呢是从刚果来的弟兄姐妹，也有一家华人在里面，他们在一起有至少有十多年了。当中的那个姐妹呢，她可以跟我们翻译啊。带领的是 Jason 弟兄他的讲道很好，虽然他没读过神学，但是他被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牧者带领过，那他自己也很追求，他所带的那个敬拜啊、讲道啊都很好。那小玉姐妹呢是这个法语的翻译她翻译的也很好，她的圣经知识也是很不错的。那么她在给我们翻译的时候，不但逐句翻译，还能把意思都讲清楚非常好。她的儿子也可以当她的妈妈在给我们翻译到后面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她的儿子就起来帮助她来翻译给我们听因为有翻译，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坦诚的深入的交流，来谈合作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在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大部分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我们在神的大使命还有彼此相爱的大诫命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开始尝试合作那这是渔船道跟 Jason 夫妇那个他的太太呢是敬拜很好的一个姐妹，她都写诗歌，也是很会敬拜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探访当地的信徒，当地的信徒很少，因为没有教会，所以他们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所以他们也比较的软弱，需要我们的鼓励那这是两个不同的，在好多年以前信主的，现在呢，我们再一次把福音的这个基本的讲给他们听，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非常期待，如果能够有华人教会在瓦隆区、在法语区这个地方，他们是一定支持、一定非常乐意的、很高兴的。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去传福音。那很多都是当地人，那个法语单张是最好用的。虽然我们不会讲法语，但是你发给他，他就非常高兴，可能当街站着就开始读了那还遇到一些是的当地的中国人，这个小玉呢，她认识一些年轻妈妈带着这些孩子，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讲中文，他们也非常高兴拿到中文的福音单张。那渔船道的亲友们呢，是他的先生的姐姐大姐、二姐和他们的儿女家人，他们是一个跨文化的大家庭有从法国过来看他的，有从卢森堡过来看他的，但是他们都还没有信主，也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那我们还去看到了餐馆的从业者，在当地也有大学生，那也有被蒙蔽的，像坐在中间这位穿白衣服的叶先生，他就是想要找神，却被耶和华见证人给蒙蔽了，直到遇到我们，我们才告诉他，你的那个圣经还有你的看的那些资料都不是对的都要丢掉，不能再看了，我们要把那个的正确的纯正的福音传给他。那这个呢是我们把他找回来的这个被全能神掳去的季先生，我们正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就在那一分钟碰到了他他就问我们，你们是中国人吗我们就攀谈起来他说他是全能神的，我们说那个是不能信的，他才去了半年因为他太心里太苦了，太难了，他要去寻找神，结果呢却被全能神抓去了，他只在网上参加他们的半年，所以还不深，所以我们赶快把他拉回来，带去这个法语教会去聚会。那么他马上呢，他就第二天他就决志信主，然后就开始读纯正的圣经然后他的生命就开始发生一个显著的改变感谢主。那第五个呢，就是准备我们去十月份要去的短宣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短宣队员要去，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跟当地的信徒去认识，跟他们一起建立生命相连的关系，鼓励他们，兼顾他们， 然后我们再去探访我们曾经探访过的人，然后呢我们就去吃饭。在夏洛瓦这个地方有50多家华人餐馆，我们分不同的队啊，我们就早饭大家吃完了以后，中午跟晚上我们就要去他们的餐馆去吃福音饭。吃饭是一个平台，目的呢是要去认识业主，去发单张，如果他有空要传福音给他，我们要为他祷告。那然后呢我们就随走随传，去火车站啊、飞机场啊、汽车站啊、市中心啊，每条街我们都去走，随走随发，3种语言的单张随走随发啊。如果有人停下来就跟他讲解中文的或者英文的，或者能法语的就可以讲法语的，或者呢我们去做神让我们要做的事情。好，那我那天讲完了以后，在大会上讲完了，李勇弟兄也来讲啊，就是我们需要找合作的教会。夏洛瓦这么大的地方，还有包括瓦隆区这么大的地方，我们教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分队，需要更多的教会加入，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哪个教会的，这是神的合场啊，这是神的工作，需要很多的教会一起来。我们看见神怎么带领的啊。这儿呢就是这也是李勇弟兄给我们看见提供的，就说将来去到这边瓦隆区的中国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看到了商机，看到了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可能要去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所以福音的合场是很有潜力很大的。那么寻找合作教会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正在聚集当中啊。我知道中华福音宣道会他们今天他们就要在教会讲这件事情，我们当中的一些图片他们也会看到，而且他们的牧者跟他们的宣教同工已经决定了要参与我们在10月份的短宣。然后在下个在这个礼拜二我在Zoom上要跟温哥华的一些弟兄姐妹跟他们讲这个异象分享会。今天上午有2个温哥华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就已经报名要参加10月份的短宣了啊。那还有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正在联络当中。看见神的手吗？看见神的作为了。神正在兴起宣教的军队，要去比利时宣教啊，弟兄姐妹，你要怎么参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我们要感谢你的拯救，感谢你给我们使命，让我们的人生有方向有意义。神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宣教的合场，求你兴起我们宣教的心，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决心，帮助我们能够走出去向万邦传福音。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